弟兄姊妹朋友们下午好，天很热呀，很感谢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哈、啊。今天礼拜六本来大家一个周忙了一周以后应该休息的时候，大家还愿意来到会堂，我相信这是神他自己的大爱对大家的吸引，也是我们大家对真理的渴求和愿意追寻。谈到了神和人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所以人绝不能够单单的凭自己很有限的理性和科学来认识神，这绝非说神不理性不科学，乃是他远远的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科学。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理性和科学思辨的基础上要有一个信心的飞跃，我们最后才能够真正能够认识神。而这科学的发展一再向我们指明，宇宙间有一位超然智慧的造物主，宇宙是有设计的。大家知道，也许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一个，你说算学科也好，叫做智慧设计论，谈到了整个宇宙今天的各种的它的特点，表明它绝非是自然形成的，它乃是有精心的设计、精心的创造。所以整个科学的发展实际最后是指向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神。那么今天呢，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分享，如果过去我们不信神，那当然什么就不用问了。如果我们今天开始相信有神，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信哪一位呢？这么多宗教，有这么多神，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所敬拜的耶和华呢？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从一个无神论者要成为基督徒，他必须要迈出两步。第一，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要相信有神。第二，他必须要相信圣经所讲的耶和华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如果这一步跨不过来，即便他相信的有神，他也不一定能够成为基督徒，他可能成为佛教徒，成为道教徒，成为伊斯兰的教徒。那为什么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哈，别的宗教有时候还比较包容，那信谁都一样，只要积德行善最后都上天堂，唯独基督教不行。唯独教说你们信的全是假的，就我这是真的。有时候给人一个感觉是吗，基督教特别的偏狭，特别的武断。实际当中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是82年来美国哈，就开始，当时大家知道留学生的这个钱是很少的，公派到美国的一个月400块钱，刨去20块公费医疗，剩下380块。那380块你吃住，然后呢你还准备再攒一点钱要带回去，还准备回去买八大件儿，啊，其实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八大件儿了哈，要买了先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哈。你这钱从哪儿住啊？你别的也省不掉，你反正吃你省不掉，学费你得交，最能省的是什么？住房。实际在 Michigan State 它这个住房条件安排的非常好，它有3个 apartment 的群，叫 village 叫村儿啊，都是为研究生所盖的，一套是2室1厅的一套 apartment， 带家具，带餐具，包所有的 utility， 一个月多少钱呢？250块。你们见见，哇，这么便宜啊！当时我们一听，哇，这么贵啊！因为一个月你才300多块钱，那光住房就得7到200多哈、啊。那一个人两人分的话，一个月交125块钱，那怎么办呢？他们会想办法，本来住2人的，一下住4个人。啊，本来一个屋住一个人，那一下一个屋住2人，那实际这个住房对我们来说根本没问题。为什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 都在图书馆，在教室，回去就是做一下饭，这个然后睡觉就完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一个月才掏65块钱。那这样的话，你加上吃别的，大概一个月花150块钱，应该150块到200块钱。那这样的话，你一个月大概能够省200块钱。那这样的话，两年下来就将近4000块、5000块钱啊，就能省一点。所以我去的时候，因为不认识人，所以呢，最后也是他们就把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 apartment 里边，已经住了3个人了。啊，最后呢，我进去，别的都还好，住时间一长就发现什么？大家住在一起吧，老说中文。本来我们英文就很差，啊，这个你还不好好学英文，成天还说中文，那这个英文什么时候能长进啊？最后我说不行，我得搬出去了。他们都不让我搬，因为一搬出去他们就得多交房费。那我说不搬出去，老说中文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们从此以后再不说中文了，就说英文了。那好好好，我就住下来了。可是每一次坚持不到一个礼拜，为什么？你这个英文表达说了半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最后，因为我们这英文的水平啊，和中文相比差太远了，实在不足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最后，就把英文忘了，还说中文吧。所以好几次我说根本没希望了，我最后我搬出去了，搬出去最后我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一个月交120块钱房费，租她一间房子，没条件了，你必须说英文了啊，没有中文。所以最后我就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她是第一次接待中国学生。她在登广告的时候，她说她是基督徒，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呢啊。最后去，刚搬进去当天晚上，她就问，她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哇，当时我觉得挺奇怪的啊，一个美国老太太问我，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但是我心里特别有一种哈不消一顾的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多少，我一个中国人再怎么我也知道观音菩萨。最后没想他马上问我好几个问题，你知道观音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是出生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时间吗？我几个问题问下来，我完全不能够回答。结果他就把他收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架子，有这么厚，全是观音菩萨的资料。当时我翻了一下，非常的震惊，我说怎么一个美国老太太对中国的一个观音菩萨这么感兴趣。实际更让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什么，她是一个基督徒啊，她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的老太太对中国的观音菩萨这么感兴趣呢？最后我就问她，我说您不是一位基督徒吗？她说是啊。马上我就问，那说请问你们所信的上帝和我们中国人所信的玉皇大帝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你们的耶稣基督和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哦，当时我一听啊，所以这个老太太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看这种胸襟才是真是广阔的胸襟，管你是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大帝，最后信的都一头上天了，这多好，一点没有偏向啊，非常开阔的胸襟。后来最后我太太85年要来探亲，我说你别的都可以不用跟我带，你一定给我带一尊瓷观音像，要镶金边的。那是当时很不好买，最后我太太寻摸到北京大半个北京城，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瓷观音像，那再上包装，半个箱子都没了啊，带过来我送给这老太太，表示我对她的啊这个崇敬。后来我信了主了，一读圣经才发现不对啊，圣经十条诫命第一条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哪来是弟兄姊妹啊，啊才觉得这老太太这信仰有问题了啊，偏了。那为什么呀？谁都说自己信的神是真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只有基督教所信的耶和华是真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呢？那怎么能判断？实际判断的方法很多的，你可以用比较宗教学的办法去了解一下，比如现在世界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几个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啊，这三大宗教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你了解一下每一个宗教它是怎么开始的，开始它的基本信仰是什么，它现在的变的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宣称有什么依据，什么实际很容易比较就比较出来。但是我想对多数的人来说恐怕没那么多时间， 因为你要了解一个宗教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要看很多的书，很多的思考。但是我自己哈、啊、信主这么多年，我发现其中实际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找出一条能够解脱人间苦难的路，这实际动机都是善良的。但是因为人的智慧有限，人的理性有限，所以如果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找神，他绝不可能把神的本体真体找出来。我昨天讲了，光中宇宙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这么大的宇宙是神造的，你说神和人有多大区别？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三度空间了，对不对？长宽高，多一度就多很多了，一度是一条线，两度是一个平面，三度就是一立体。那么今天我们这宇宙有多少度啊？有多少空间呢？现在不清楚。有的科学家提出一个估计，估计宇宙的空间的数目可能是11度到26度之中。我们今天连5度都想不出来什么呀，3度看2度看得很清楚，2度就看不清3度。神还在26度之外，大家就想想，神和神之差距非常的大。如果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神，怎么可以把真神找得出来？我们常常说瞎子摸象，光一大象和我们都还是在3度空间呢，几个人把眼睛蒙上自个儿摸，摸出来最后结果都不一样。光是一头大象我们的看法都不一样，何况是这个高居宇宙之上这位至高自大的神，我们要凭自己有限的智慧，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神找出来呢？所以人找神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人按照自己的思想意念去造一个神来拜。所以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造一个偶像来拜了。这个偶像常常是我们人文化理念的投射。比如说有的学者就曾经做过调查啊，就当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印边境所建的寺庙，到这寺庙里边去看，这菩萨长得都像谁呢？都像印度人。因为当时他要塑像的时候，他一定要周围要找一个攀比的来做他的模特。随着这个寺庙慢慢的内迁，往中原迁的时候，慢慢的寺庙的这个菩萨的样子就像中国人。而且我们今天看各个寺庙菩萨的穿戴，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为什么呢？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鼎盛，所以你看就从菩萨的长相一直到他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和理念的投射。所以人要自己去找神，凭着自己的智慧去找神，绝不可能把真神的本体找出来，只是自己造一个神来拜而已。基督教刚好反过来，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神亲自降杯抚救我们非常有限的人，他主动来启示，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一位，整个宇宙天地的来历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人活在世界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人的光景是什么，将来整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他亲自来告诉我们。如果他不亲自来告诉我们，亲自来找我们，有谁能够认识到这么一个自高自大的神呢？所以人找神找人的结果就是神造人，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创造。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许有朋友要问，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是神造人呢？证据何在呢？有证据。神造人有两大证据，第一是什么？66卷圣经，这卷本圣经看见是人的手写的，实际它是神要人写下来的话，是让人写下他要说说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神要对人说的话。啊，有人说，那你因为是基督徒了，所以你就把圣经举这么高。实际不是，当初正因为我认识到圣经是神的话，我才会成为基督徒。今天很多人都宣称他们的书、他们的经典是从神来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有一本经典叫《可兰经》，《可兰经》就说他的这个本经书怎么来的，是他们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一次在山洞行修的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让他要说很多复述天使向他说的话，所以这本《可兰经》就是他的复述天使对他的启示。可是这件事情只有穆罕默德一人知道，没有并没有任何人在场。圣经就完全不一样，圣经的作者也说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他，耶和华的灵临到了他，是耶和华神让他这么说的。就不仅有作者的主观的体验，而且圣经有很多客观的特点表明它只能是来自于神的，这些特点是每一个人读了圣经、了解圣经以后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是它具有客观性。那么圣经有哪些特点呢？圣经有很多很奇妙的特点。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是多少？66卷书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所以大家记到了旧约39卷，就记到了新约27卷。旧约39，39，27。啊，39卷加27卷，66卷。我去年到北京，我去年到国内去讲这个培训，突然在北京的一个街道上看见一个书店叫3927书店，哎，我说肯定是基督教书店，跟去一看，果然是基督教书店。这个老板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猜出来了，这是基督。我说是啊，3927嘛，加是66卷圣经，啊，基督教的书店。这66卷书大家知道，39卷所谓叫旧约，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写成的，新约是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由他的门徒写成的。那么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呢？大概是主前1400年，公元前1400年。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大概是在马拉基书写完以后，在主前第5世纪完成，所以整个旧约历时1000年的时间写完了。然后新约呢，是从主后的中期50年代开始，一直到第1世纪的末期，当老约翰在拔摩岛看见异象，写下启示录啊，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新约，那整个新约就完成了。所以整个新约旧约时间的跨度是多少呢？从主前的1400年到主后的100年的末期，整个时间的跨度1500年。圣经一共有多少作者呢？40几位作者。这些作者他们的地位、身份、状况完全不一样，有的是所谓以色列的君王、皇帝，有的是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伟大的先知，也有很多很平凡的人，渔夫、牧羊人，还有什么当时大家最瞧不起的税吏，就专门替罗马政府向自己同胞征税的那种啊，这个税贩子，那叫税吏。这种人，犹太人对他又恨又气又奈何不得，因为他有罗马人撑腰啊。可是这种税吏啊，就像中国人抗日战争期间那个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 还欺压自己的同胞，就这种人。大家知道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这个马太就是一个税吏。有一年我到国内去哈，到一个城市去，刚好来接我的是一个弟兄，我一问他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个城市的税务所的所长，庆祝一天。我就问他过去怎么样，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哈，一个字讲罪孽深重。你说这个搞税这一块，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就像这种人谁也用他来写圣经。那么圣经大家知道圣经用几种文字写成的呢？三种文字写成的。旧约圣经基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其中有少数的章节节啊，几节圣经是用亚兰文写成的，整个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成。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的时代，希腊的文化普及，你走所到之处，因为犹太人你被分散在很多的地方，你如果那个时候还要用希伯来文来写，很多人犹太人都读不懂。当时希腊文的地位就仿佛今天英文在世界上地位一样，你只要能讲英文，几乎走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这说话啊，三种文字写成。所以一般念神学都要读一下希伯来文，要学一下希腊文，那学得很苦啊。啊，这个希伯来大家死不来啊，这读得死去活来啊，这很多字母根本就不认识，希拉是斯拉啊，这个是海阔的希腊文的最难处，希腊文的这个语法非常复杂啊，但你要死记，就像俄语一样，像德语一样，要变数变位变格啊，这词尾的变化很大，但你真正掌握住了就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就要学这种文字，三种文字写成的。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写成吗？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就像这一群人，时间的跨度1500年，他们的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用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所面对的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完全不一样。可是这66卷书当初每一卷书写完以后，就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到基督徒的教堂去朗诵去宣读，后来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把66卷书合在一起，就奇怪了，你仿佛觉得这一本书就是一个人写的一样，从一开始到最后完全是一气哈成。开始讲的神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然后讲的在伊甸园里边人和神怎么样和谐的共处，最后怎么讲的人的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然后整个就是神的救恩，最后新天新地的到来，就给伊甸园重现神在伊甸园的状况一样，整个伊甸书就是完全的联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怎么去理解呀？只能解释圣经的这种和谐性，只能够解释圣经真正的作者乃是神，因为当初他就计划好了，哪个作者要写哪一部分，哪个作者要写哪一部分，直到最后一定要把它合在一起，成为基督徒的圣书。就像今天似的交响乐队啊，有各样各样的乐器，怎么大家奏起来吹起来完全那么和谐呢？因为它都是一个谱子，就同一个指挥，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吹各唱各的调，对不对？如果那也就乱了，它有一个指挥，有一个设计，所以它整个是非常的和谐。所以基督徒的这本圣经就是这样的和谐，虽然它有多样性，但它一定有很突出的主题，神的救赎，神的国度，神的荣耀，这就整个贯穿了圣经中的三条红线，非常的奇特，就只能这样的解释了。而且圣经的特点是什么？一版再版，不管你时代潮流文化科学怎么样的改变，圣经的话圣经的字儿一个都不改，没有一本人写的书做得到啊。我们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相对的，去逼近客观事物啊，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我们新的发现，总要不断的修改，把过时的东西去掉，把新的东西加进去，慢慢的去逼近客观的真理。大家经常讲这本游子吟，游子吟我是从94年 那时候还没有全人间出来做传道人，利用工作之余啊，每天抽两个小时来写一写，写了两年，94年开始写，96年写完了，90年写完，最后台湾用航空给我寄来2本，让我先读为快，啊，一看了很高兴，有一本书，可是当时一读就觉得不行了，好多东西需要改，因为有的东西在94年写的，现在96年，94年的时候我信主才3年，我现在信主5年了，96年，所以好多东西需要改。说一直忍耐忍耐忍耐到什么，忍耐到99年，说不改不行了，好多东西没讲清楚啊，好多内容没有，一定要再增加内容，所以99年就出于真理版，你们现在看的都是真理版，就改，改了以后送给台湾，台湾看了让我再看，最后把整个后边的清样寄给我说，这是最后一稿了，你看看没有错误，标点没有问题，马上我们就开印了。可是当我把这个稿送给他，到他送给我送回来，又过了好几个月，可我一看又不对了，又改改，哗又大改一记，哎，他台湾都急了，说怎么又改，告诉你不能再改了，我说那没办法，这就是人的东西啊，啊，你要是他说什么时候算完，我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就完了，你出版了就不改了，你什么时候不出版我在脑子改，或者说这就是人的东西，是人的东西，它是相对的，但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它是存到永远不变，它是终极的真理。你看今天讲啊，我昨天说了同女生子死人复活，有人就说2000年以前科学不发展的时候讲同女生子死人复活也许还有人信，今天科学这么发展了还讲同女生子死人复活，圣经就是不改，同女生子死人复活，信不信在你，反正是真的，你有这个容量你就接了，你没有容量你就不接了，为什么圣经敢这样，因为它是真，它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圣经的不改变性啊，千变万变的印，现在每年现在全世界印的最多一本书就是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就是一个字都不改，只有神的道神的话才能够做得到的，没有别的能够做得到。另外圣经大家可以看得到，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它是透过了以色列或者和以色列有关的一些国家的历史来启示人类。有人经常说那怎么不爱中国人啊，这圣经怎么不写中国呀，圣经没有写中国，也没写美国，也没写英国，这些都叫外邦，外邦人啊，都包括在里边，圣经当时就重点就是在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周边有关系的这些国家，但是圣经通过历史的启示，它启示出来的真理却是具有普世性的。大家想一想，如果神不通过历史来启示，不通过文化来启示，那谁能够听得懂呢？看不懂，所以启示一定要在文化之中，一定要在历史当中，而且圣经它不仅这样启示，而且历史这些事情记录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不是因为随便要教导一个真理就随便编一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尤其现在的圣经考古学取得很大的成就，挖掘出了很多的古迹，证明圣经的好多东西都是对的，而且圣经还预言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它的结局是什么，圣经早就很多都预言，到现在一个错字都没有。我当初一翻圣经读了第一页就不看了，天方夜谭，神话故事，后来别人借给我一本书，一个小册子叫福音漫谈，还是复印的，这么大一小，我一看就讲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当时一看就把我震撼了，圣经讲了很多很多的预言，到现在一个错的都没有，哇，当时我就想他一定这圣经后边原来都觉得是童话是神话，他怎么敢预言历史上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到现在没错呢，就觉得后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当时我就感觉这圣经有来头，后边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的，就这样的吸引我开始去读圣经，圣经中的预言的准确性真是让人非常的敬畏，非常的敬畏。 有一次一个德国的皇帝曾经问过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哇，这个很难了。我写的那一本书圣经的权威恐怕都还没完全说清楚了啊，用了4年的时间。今天的皇帝只要一句话，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就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我就没想到这牧师很有水平。牧师说可以，说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证明。大家知道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选民啊，神先把恩典给他们，引导他们来认识神，和神建立了关系，成为神的子民，耶和华神成为他们的神，然后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最后进了迦南美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个民族得到了神的很多的恩典，但是当伟大的先知，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个大先知摩西，他在临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一种感觉，他觉得这个民族将来会背逆神。所以最后在生命记啊，大家知道摩西五经第五卷书生命记，摩西就再一次把神在历史上对以色列的作为给他们讲清楚。最后摩西是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把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谆谆地教导以色列民族要选择生命，只有耶和华神是你们的生命，如果你们能够遵循耶和华的话，你们就能够生命，你们就能够地上长久，但是如果你们背离耶和华，将来你们就要遭到很多的苦难。果然这个民族最后是背离，所以最后先知早就通过啊以西结书很多书的证明来表明，将来这个民族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凌辱耻笑杀戮的对象。这话最后就应验了，主后第二世纪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最后被镇压下去。所以从主后第二世纪70年代，整个犹太民族就被赶出了现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争论就在这儿哈，一下赶出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48年，将近2000年的时间，以色列民族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政府，没有土地，就在全世界流浪。被赶出，在全世界被各族的人抛来抛去，而且这个民族受到很多人的迫害杀戮，沙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这圣经早就说了。可是呢，这民族很特别，一般呢，根据人类学者的观察哈，人类学者的研究，一个民族如果亡国了500年而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为什么？和占领者的这些民族通婚的习俗慢慢就改变了，这个民族就没有，就被同化。你看我们中国的满族啊，清朝啊，满族1911年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现在还不到100年，你在北京根本分不出谁是满族谁是汉族了。虽然说在东北还有满族自治之县或等等这些，可是你在北京根本分不出来，同化了。像我太太1/4满族血统，她奶奶就是这个赫赫拉拉氏这一种的，和慈禧太后还有亲戚关系。他要不说他是满族，我哪知道他是满族啊？那完全看不出来了。不到100年，还没离开自己的北疆本土，都已经被同化了，汉满完全就分不出来。可是犹太这个民族，将近2000年了，在全世界流浪，哎，他就不被同化，到处戴一小帽子，啊，我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你怎么着？啊，
那就很奇特的，这个是在整个人类学上是没有先例的，后面根本找不到第二个民族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先旧约圣经也讲的，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它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你不能够把它同化的，它 不能同化在里边的，这很奇特的。不仅如此，旧约的先知书还讲到，在十分满足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子民带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让他们安然居住。这一点很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二世纪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地方以后，整个巴勒斯坦现在就成了阿拉伯人啊生活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最后到了第六世纪，伊斯兰教被创立，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大家知道有麦地拉城啊，这个麦加城，那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穆罕默德得道和升天的地方。所以现在整个巴以之间的最大的争结是在耶路撒冷的主权的问题，双方都不能够让步。所以无论从文化上、从经济上、从军事上、从宗教上，他们都绝不可能让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犹太人还能够回到巴勒斯坦再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可能。但是非常的奇怪，果然最后到了1948年5月14号，当时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常任五个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通过一个决议，允许以色列人复国。这是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基本就是所谓的两个阵营的对垒就形成了，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啊，这两个就对着干。安理会有一票否决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投反对票，这个决议就通不过。那当时支持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是美国和英国支持的，所以苏联代表团一定要反对，只要苏联代表团一投反对票，这个决议就通不过。可是很奇怪的，那一次决议苏联代表团居然也投了赞成票，所以这决议就通过了。后来有人还问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投赞成以色列复国，据说这个苏联代表团的代表说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犯的唯一一次错误啊，他也没说为什么哈，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一宣布，这个以色列就宣布复国了。1948年的5月14号，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能回到现在的啊这个巴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如果说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个奇迹的话，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周遭的阿拉伯人根本容不了以色列人能够待下去，能够建立国家，所以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场中东战争。周遭的这个埃及啊、叙利亚或者约旦呐、啊，几个国家加起来2亿多人的去打几十万人的以色列，你说这仗怎么打呀？2亿多人对几十万人，所以当时埃及的参谋长说这是一次歼灭战，那真的这人海战术一扫一给你扫平了，对不对？2亿人对几十万人根本没法打。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共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每一次以色列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有办法的，力量相差悬殊太大了。尤其是第4次1973年，埃及是趁着以色列人赎罪日那天去打的。大家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宗教节日是什么？赎罪日，就那一天大家都到圣殿里去在神面前认罪，所以部队也下岗，也不战，也不拿枪，就在这个时候10月6号去打。那当然以色列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打非常的狼狈。但是非常的奇怪啊，每一次仗开始打的时候，以色列都非常的被动，完全没办法，这个力量悬殊太大。可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战局就会奇迹般的，谁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一下就 就开始扭转了，最后每一次打以色列都是转败为胜。到现在有很多的军事家在研究四次中东战争，都搞不清楚，就是这是像一个谜解不开的，你不知道最后怎么以色列会打赢了，而且每次打赢嘛，每次都扩张了领土。所以我想以色列人最清楚，是神让他们要在他们的地方安然居住。你就光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看，你会看得很清楚吧？圣经早就说了，这以色列2000年要走过的道路，这也是看到神的公平的原则。第一，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给他们很多的恩典，跟他们很多的带领，啊，是一个被神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民族，没有任何民族可以相比。反过来，另一方面看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这样遭遇到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这就是神的公平，给谁多，向谁要的也多。你明明知道给你这么多的恩典，让你认识耶和华神，你还要有意要背叛，那你受的惩罚也重。这就是神的公平。不知道犯了，那神还看得清，责罚也轻。你知道，明明知道要去违背，那你这责罚也重。这就是神的公正了。所以你看，就从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预言。如果你们有机会读像先知书啊，像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当初这个巴比伦国的这个王哈尼布加尼撒，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大的人像，啊，是金的头，铜的这个臂哈，啊，铁胸啊什么等等，这样下来，最后是由贝鲁的一个犹太人给他解梦，告诉他是代表列代的兴衰，世界的走向，就讲到了当初的亚述怎么样被马代波斯被巴比伦所取代，巴比伦怎么样被马代波斯取代，马代波斯最后怎么样被希腊取代，希腊怎么样被罗马取代，这个过程早在旧约就讲了，你今天再看看世界的走向，就是这样就成了。或者圣经中很多很多，有的时候点名道姓，谁谁谁100多200年以后才出生，谁谁谁将来他当政的时候，他一定要允许犹太人回来修圣殿，那时候这个王还没生呢，100多年以后，这王室一家果然让他们允许以色列回来修圣殿，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读了以后你不能不产生敬畏的心。所以这预言的准确性呢，为什么圣经敢这样的预言？因为他所敬拜的神，他所启示的神是真神，这位真神他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他知道历史的走向要怎么发展。所以箴言书说得很清楚，说箴言书说什么？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你看见这个王起来，那个王下去了，实际都在耶和华的手里。所以圣经做一个什么比喻啊？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个话你们一定要干过农活你们才懂。你们要在农没下过钱，你不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实际大家如果你干过农活你就知道，当时要浇水，那水不够怎么办呢？要用土去筑一条沟，把这个水引过来，把那个农田搞成一溪一溪的，这样用土把它盖上，所以既要浇这一溪，开一口把水引进去，那水灌满以后一铲土把它盖上，然后在这边开一口，再把水引到这边，所以你想把水引到哪儿，它就往哪儿流，就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随着农夫的意思在转。所以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所以他知道人类历史的走向，他敢预言，别的神就不敢了。所以你看，除了圣经的经典以外，再读别的很多的宗教的经典也非常的博大精深，也充满了人的智慧，但是没有一个经典敢预言人类的历史将来要出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神，他不真正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不敢预言。为什么？因为一预言就要预言错，那干脆就不预言，这就是区别。所以在以赛亚书，大家看到以赛亚书42章就谈到了耶和华神对假神的挑战，就是很简单一条标准， 耶和华神说，你们都说你们是真神，他说就要一条就好了。如果你们说你们真神，你们就把过去现在将来发生的什么事情全都告诉我们，而且说明没有错，我们就认你是真神。可是除了耶和华这位神以外，没有一个所谓的神敢于这样做。是圣经非常独特，而且圣经它不是一本单单是知识，是文字。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是生命。所以圣经是活的，不是死的。圣经这本书很奇怪的，别的书你再好吧，读三遍五遍十遍八遍也就够了，这圣经是你每一次读，你每一次都可能有新的体会，百读不厌的，一辈子都读这一本书。为什么？它是活的。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体验，有一段圣经吧，你读过多少遍也没有太多的感觉，突然有一天你读的时候，那个话简直像活了一样，就在扎你的心，你就知道那时候神要借着这段话对我们说话的。我是经历了好几次，往往在这个时候都是在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所以这些你就会看到，所以说圣经它是从神来的，它是一点没有错。我花了4年的时间写一本书叫《圣经的权威》，游子吟是用2年的业余时间，《圣经的权威》用了4年的全时间，写得非常的艰苦，因为圣经太深，我就要用圣经我所理解到的，要告诉大家圣经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任何的错。大家如果有机会，你不妨买来看一看。实际上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没有时间看书，所以我就替你们看了很多书，然后写一下都是读书笔记啊，然后你就看看这个笔记，你对哪一本书才有兴趣，你再去挑哪本书来看。我很少对我的书去做任何的广告，但是我想我写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也为了弟兄姊妹，也是为了在追求追寻在寻求这个真道的人写的，希望你们看了以后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他说这一块你看见神启示下来的话语，它是神的话，圣经就记录了神的话，全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从神来的。那有了这个根基以后，很多问题就好办了，圣经怎么说怎么信，对不对？你说话两个人有分歧以后，你总得有个标准嘛，谁在裁定？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从神来的，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怎么说就怎么信，最后的裁决，最终的裁决，最终的依据就是看圣经。